来啊，同胞们，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前进迦南地。
进入约书亚记，看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迦南，汲取其中的教训，操练信心的功课。欢迎参加约书亚记研读。上一回呢，约书亚记导论当中，我们就提到约书亚记这一卷历史书在圣经中重要的位置，它是记载了以色列历史上一个新的开端，也印证了神对他选民的信实，那就是呢，只要以色列人专心跟随神，遵守神的律例诫命，神必成就他所应许的。约书亚记呢，不仅是一卷历史书，在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圣经中更是前先知书的第一卷。这就表示啊，约书亚记不单是记载了以色列历史，也声明神的旨意和教训。所以呢，约书亚记的作者是借着历史的记载来宣讲来自于神的重要真理，是一卷先知传讲的信息。那换言之呢，约书亚记的作者就是一位先知，被神拣选写下了约书亚记。但是这位作者是谁呢？上一回文慧就跟您说过啊，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部分学者都认同约书亚本人呢，应该呢有份写这卷书的，而约书亚呢更是这卷书的唯一主角。所以呢，我们要进入约书亚记的内容之前，我们就必须对约书亚这个人有更多的了解，好帮助我们呢在研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啊，能够充分的掌握书中要说的信息。民数记十三章第八节就说约书亚是嫩的儿子，属于以法莲之派，原名是何西阿，意思是拯救。那么民数记呢十三章十六节就提到，在旷野的途中，摩西呢就替约书亚改名为耶和书亚，简写就是约书亚，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那么为什么摩西要为约书亚改名呢？可能是摩西看到这位助手有很好的属灵生命，足以托付重任，那么将来自己去世之后，带领以色列的担子可能会转移到约书亚身上，所以摩西就特意为约书亚改名，说出呢，无论前路如何，耶和华是拯救，只要以色列人信靠神，神就必带领他们攻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根据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的记载，我们就知道出生于埃及的约书亚，他亲身的经历了以色列人受埃及法老的逼迫为奴，也经历了摩西带领全族出埃及的神迹。当时的约书亚还是个年轻小伙子，而民数记一章十节二章十八节就说约书亚的祖父是以法莲支派的将领和族长以利沙玛。那么相信呢，这对约书亚的信仰是有所帮助。而之后呢，约书亚也被指派成为摩西的助手。要管理并带领完梗的以色列人并不容易啊。约书亚在担当摩西的助手期间，他完成了几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例如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所记载的，在利非定，摩西受命约书亚抵挡强敌亚玛利人，结果呢，这个战事啊，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而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的记载，当摩西要上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和诫命之时，他挑选了约书亚同行。而民数记的十三章一到十六节就记载了摩西派遣约书亚 加勒还有其他十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好预备跟迦南人征战。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有信心，相信即使面对不利的环境，只要有神的帮助，以色列人必能击败敌人。这件事情对年轻的约书亚而言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那要是他和其他十个探子同流，势必呢也遭受瘟疫而立即死亡。然而约书亚有信心，他和加勒并肩而立，最后呢他们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地。这一件事情也奠定了约书亚日后成为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领袖基础。那我们不禁要问啊，为什么约书亚能够对神有充分的信心呢？以至于他能够独排众议，坚持进攻迦南美地呢？民数记27:18给了我们答案。在那儿呢就记载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人。当摩西知道自己年迈并且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时，他就向神求一位继承人，那么神就拣选了约书亚，于是摩西呢就按手在约书亚头上，以色列人呢也因此听从约书亚。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书亚呢是摩西的继承者，在许多事情上他们两个人呢也有共通之处，两个人都是受托担任领导的责任。那摩西是在何烈山，约书亚呢是在耶利哥，两个人呢也都曾经亲自的带领百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摩西就领百姓出埃及，约书亚呢就领百姓进迦南，两个人呢都经历河海分开的神迹，摩西的是红海，约书亚的是约旦河，两个人都留下了最后的遗训。摩西呢是在摩押，约书亚呢是在示剑。两个人死的时候啊，以色列人的属灵情况都处于高峰，大家都决心要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那约书亚呢能够成为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领袖，是因为他对神有绝对的信靠，以至于他在各种的考验当中都能够站稳不致跌倒，神也就将更大更荣耀的侍奉交付给他。今日神也在寻找我们当中的约书亚，看看我们是否能在百般的试炼中仍保守一颗对神不变的信心。但愿我们能够以约书亚为榜样，有美好的灵性，做神合用的器皿。最后呢，我们要来谈谈有关以色列人攻占迦南以及有关的伦理问题。许多人质疑，为什么神这么残忍，要以色列人杀灭迦南地的人呢？这不符合神慈爱的本性啊。首先我们要知道，约书亚记所记载的是神的国如何介入世界各国的史实，那时候世上的国家和政治体系都有各自拥戴和敬奉的神，国家的兴衰也代表神的能力强弱，因此以色列人战胜迦南人也就是在向这世界宣告还有证明，以色列人的神乃是那唯一又真又活的神，他掌握全世界，他有绝对的主权。同时呢，神也在警告万国，神国度的扩展是无任何偶像的势力和人的权势可以拦阻的，全世界将只属于那些承认并服侍耶和华的人。这是一件属于神救赎和审判的作为， 但也同时表明历史的结局，以及世界和人类最终的结局。因此呢，以色列人在迦南所行的，那是按照《生命记》20:10-18的规定。这个规定是对不属于迦南地的居民先提出和平条款，城中的居民如果接受，就要服劳役。如果不接受，男丁将要被杀，只留下妇孺财物。而对将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城呢，则一个人也不留，要全部毁灭。那毁灭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呢，是一个专用字，是指呢在为神而作的圣战当中，将所有的战俘还有掳来的物完全的歼灭，当作是对神的一个奉献。本来迦南就是神的，现在信靠神的以色列人借着神的帮助夺回神的地，建立一个属神管理的国家，在万国万民当中做见证。以色列人对迦南地并没有拥有权，如果以色列人不信守神赐给他们迦南地的条件，就是专一敬拜侍奉真神，那么神随时也会从他们手中收回这地。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可以将掳物占为己有的一个缘故。而迦南地的居民之所以遭受毁灭的结局，一来是因为他们承受神对他们在灵性和道德上极端腐败的审判，就如同呢，在末日的时候，古往今来的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接受审判一样；二来是因为神要除去一切败坏的异教之风，免得以色列人受污染，失去了对神的忠心。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慈爱的，神愿意给人归向他的机会。拉合就是一个好例子，但神也是公义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行的恶付上代价。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在他的面前常保警醒的心，务必追求圣洁，如此我们才能够享受神的保守，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警醒的心，务必追求圣洁，如此我们才能够享受。